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被奥秘所包围的世界。那这个宇宙里面的任何一个事物，讲到最后，都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奥秘。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我们都知道啊，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物理学的规律，就是我们都知道水。在常温常压下的沸点是100摄氏度，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会如此的恒定？为什么会有一个恒定这样的一个恒定的规律在那里？这个恒定的规律是怎么产生的？那问到这里的时候，那科学就没办法给出你答案。那科学只能够在实验室里面观察到这种现象。总结出这个规律，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你解释这个规律产生的背后的缘由。那换句话说，我们只能知其然，但是我们不能知其所以然。所以呢，这只是一个例子。那这是一个充满奥秘的宇宙。虽然如此。我们不需要知道所有的奥秘才能够生活，我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但只要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懂得怎样把开水烧开。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奥秘，我们也依然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那，但是呢？在众多的奥秘中，有一个特别的奥秘。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我们就不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这个特别的奥秘之所以是特别的，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其余的奥秘都是蕴藏在这个宇宙之内的，但是这个奥秘，它在宇宙之外。这个奥秘是人穷尽自己一切的智慧，就是这个世界最绝顶聪明的人都无法透过观察这个宇宙，透过科学实验，透过逻辑演绎可以找到的。这个特殊的奥秘关乎的是我们的救恩。那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告诉我们，这是神隐藏的奥秘。那。是关于我们救恩的奥秘。那不知道这个奥秘，我们最终只能够在我们的罪中永远的沉沦。啊，用保罗的话来讲，我们就是那一群将要败亡之人。那所以这个奥秘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但是它是个奥秘，我们怎么知道呢？那我们今天就会来讲解神隐藏的奥秘。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旨是，真正的奥秘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福音，它是这个世代中属血气的人所不知道的，隐藏的奥秘。但是如今，那参透万事的圣灵已经将它启示给我们，因此作为属圣灵的人，我们当以此奥秘为我们得救的智慧。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那首先我们看神的奥秘是一个隐神的智慧是一个隐藏的奥秘。那在我们今天经文的一开头，保罗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那这句话直接承接于。上文就是2章的1到5节。那上一次讲到当中，我们包括了这段经文。那在1到5节里面，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强调，他传讲福音不是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着神的大能。那在上一次讲到中，我们特别提到这里所说的人的智慧，就是保罗不使用的。这个人的智慧，指的是当时人们所推崇的雄辩或者修辞的智慧。 那保罗用高言大志或智慧委婉的言语来指称这种修辞的智慧。那我们在上一次讲道中也提到啊，当时人们是怎么使用这种啊修辞的智慧的。那当时很的哲学家们或者教师们啊，会使用非常华丽的辞藻，打动人心的语言，情绪激昂的演讲，来吸引许多人跟随他们。他们非常懂得这些言语的智慧。那这懂得这些言语智慧的人，会受到人们的推崇和跟随。那但是保罗在他们中间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却定义不使用这些言语的智慧，因为保罗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信福音不是因为人的言语的智慧，而是因为福音本身的大能。换句话说，保罗希望看见的是，人们跟随他不是因为他专业的演讲，不是因为他演讲的技巧，不是因为他懂得的那一些言语的智慧，而是因为他所传讲的十字架的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在拯救人，不是人智慧的言语，是十字架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些雄辩的技巧能够说服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人可以被一个论证说服就生命可以改变。那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如果没有福音里面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可能被任何的论证所说服，以至于我们可以归信基督，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所以保罗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得救不是因人的智慧，而是因神的大能。那但是当保罗定义不使用智慧的言语来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很多的质疑。最主要的质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崇尚修辞智慧的文化中，那人们会立即把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当作愚拙的道理加以拒绝。那人们会认为保罗所讲的是不是智慧，还是一种愚拙的道理不值得一提的愚拙的道理。那于是呢因为有这样的质疑，保罗就开始来回应人们的质疑。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从第六节开始到十六节，就是保罗在回应这种可能的质疑。我们看到第六节以然而为开始，这是一个转折。接下来保罗就要回应这样的一个质疑，如果他不使用修辞的智慧，那么保罗所传讲的信息还是智慧的道理吗？保罗还讲智慧吗？如果保罗连智慧都不讲了，我们凭什么会听这个人的这个信息？那带着这样的一个质疑，保罗开始回应。那保罗说，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所以保罗不是不讲智慧，保罗是在完全人中讲智慧。那这里有完全，这里保罗提到了完全人，那完全在原文当中是成熟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完全的人指的是那些在知识和生命上都成熟的基督徒。那这里的完全的人和保罗在后面提到的世上有权有位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完全人相信十字架的福音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而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那不仅仅是掌权者，那这里有权有位的人呢，指的是这世界里面的精英，精英层面的人， 那在一章的经文里面，保罗提到了一系列的社会的精英，那文士在哪里，对不对？辨识在哪里，对不对？这是个世界上的智慧的人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这里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指的是这世上绝顶聪明的精英们。那这些世上有权有位的人，不相信福音，并且认为福音是软弱的和愚拙的道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的完全人和后面所说的有权有位之人，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保罗在完全人中，也就是那一些认信十字架福音的人中，也就是那一些成熟的基督徒中，保罗讲智慧。那但是保罗这里所讲的智慧，和哥林多城里面的人理解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保罗讲的智慧是完全不一样的智慧。保罗说，他所讲的智慧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个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里世上的智慧和有权有位之人的智慧，都是人的智慧。那这个智慧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们所认可、所推崇的智慧，他们相信这些智慧能够使他们认识真理，他们相信这些智慧可以指引他们人生的方向，他们相信这些智慧可以给他们带来人生的意义，他们认可、他们推崇这些人的智慧。那哥林多人所推崇的修辞或雄辩的智慧，就是这广义上人的智慧的一种。这是人的智慧，这是这世上的智慧。但是保罗认为，这些人的智慧，不管它是哪一种，所有这世上有权有位之人的智慧，终有一天将会败亡。那保罗观察的是何等的正确，人的智慧只能短暂的存在于世，他们在历史中兴起又灭亡，快速的兴起又快速的消亡。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做科研的人，那可能你的感受比我们众人都深刻。当一种科学理论兴起不久之后，就会被后人推翻，以另外一种理论来代替。那其实，在圣经跟神学研究界也是一样，一种解释圣经的理论或神学思潮兴起之后，没过多少年，可能十来年，就很快的被另外一种理论、另外一种思潮所代替、所推翻。那如果我们读科学史、哲学史，或神学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保罗所说的是何等的正确。人的智慧快速兴起，又快速灭亡，人的智慧终将败亡。那唯一长存的是神的智慧，这智慧就是古旧而又长新的十字架的福音。那这十字架的福音就是保罗在完全人中所讲的智慧，所以保罗在此澄清，他讲的智慧不是这世界里的人的智慧。他进一步向我们解释到，他所讲的智慧是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智慧。这个智慧，神的智慧，是保罗在完全人中所讲。所以保罗不是不讲智慧，保罗讲那真正的智慧，那永世长存的智慧，那能够给我们带来救恩的智慧。关于这个智慧，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三点。那第一，这个智慧的根源在哪里？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根源不是保罗，虽然保罗是传这个智慧的， 但是这个根源不在于保罗，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的理论，这个根源也不是这个世界里其他有权有位之人，这个智慧的根源是神。这个智慧也不是源自于人类的历史，保罗将这个智慧的根源一直追溯到神在创世之前的预定。这个智慧在整个被造界之前、之外和之上，这个智慧的根源不在这个被造界之内，这个智慧的根源在于神，它是神的智慧，那这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智慧的根源在哪里。那第二，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智慧的内容是什么。保罗说这个智慧是神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智慧。那我们作为多年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得荣耀这个神学词汇，对不对？那在谈到救恩次序的时候，会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词汇，比如说重生、称义、成圣、得荣耀，对吧？那得荣耀在保罗的神学概念里指的是救恩完全成就的时候我们要进入的状态，这是救恩完全成就的时候我们要进入的状态，这是救赎进程的最后阶段。那这是什么阶段？你读保罗的著作你就知道，得荣耀指的是基督徒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获得身体复活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将会带着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强壮的复活的身体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里面，永远的活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得荣耀，那救恩最终成全的时候我们要进入的那个状态，这就是得荣耀。所以得荣耀指的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最终要得到的福分，对不对？那这个智慧，保罗所说的智慧，就是神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关乎我们的，它关乎的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永恒的福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有一个奥秘的智慧，没有人知道的智慧，这个智慧竟然是关乎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我们拣选的爱，那在创世之前，在还没有我们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并且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他荣耀的同在中，以他为乐。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时候，神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就是他自己的独生子。那透过神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也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付清了罪的代价，那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那使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那带领我们进入到了神圣洁光明的国度里面，那享受和父神爱的相交跟团契。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救恩，就是神的福音，神的智慧。那这就是神在永世里创世之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关乎我们，这是智慧的内容，关乎我们救恩的智慧。那第三，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智慧是隐藏的奥秘。保罗说这个智慧是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是个全然隐藏，对人来说全然隐藏的奥秘。保罗说这智慧是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这是一个隐藏的智慧，这个智慧不像物理学的规律，是人们透过对大自然的观察、科学的实验和逻辑的演绎可以认识的，可以找得到的。这个智慧的根源，我们前面说不在这个世界之内，它的根源在超越这个世界的神那里。所以这是这个世界里人凭着自己不可能知道的，所以除非神向人启示他的智慧，否则作为这个世界内的被造物，即使这个世界里最聪明绝顶的人也不可能知道神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神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智慧，那对人来说是一个全然隐藏的存在于神思想里面的救恩的计划。这是一个隐藏的奥秘。那这是保罗让我们看见的这个救恩的智慧的三个层面。那么如果说十字架的福音是为人所不知道的神隐藏的奥秘，那么它是怎么被人知道的？我们今天是怎么知道这些奥秘的？保罗是怎么知道的？那我们又是怎么知道的？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这曾经隐藏的奥秘，如今借着圣灵已经向我们启示了出来。神已经借着他的灵向我们揭开了他的奥秘。所以除非神先向我们俯救，神先揭开这个奥秘，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就能知道神的智慧。那向我们启示神智慧的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上帝。那他参透万事，他作为第三个位格，作为神本身，他参透神一切的事情，连最隐秘的深奥之事圣灵也参透。所以这位圣灵将神奥秘的智慧，也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向我们启示了出来。那么这位圣灵是怎么启示的？他是怎么让我们知道的？那有两个方面，那大家需要意识到。那第一呢，圣灵是首先借着先知和使徒传讲，并且将启示比之于书。所以圣灵拣选了一些启示的器皿，就是先知跟使徒。那透过他们，启示不仅被传讲了出来，启示也比之于书，也就是今天我们手中的圣经。所以圣经是神无误的文字的启示，那是我们现在唯一认识神救恩的计划神隐藏的奥秘的一本书。那所以我们今天透过阅读和查考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在创世之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这救恩圣灵已经透过先知跟使徒向我们启示了出来。这个救恩的启示已经成文于书，就是圣经。那这是这第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的。那第二方面可能是被我们忽略的，但是是圣灵所做的启示的工作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见证临到我们的启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见证临到我们的启示。那在传统上，人们把圣灵这一方面的工作称为圣灵内在的见证。圣灵内在的见证， 这是我们信服神的启示的根本的原因。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并且相信神的启示。所以保罗说，我们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保罗所说在这里所说的领受，指的就是圣灵的内住。我们领受圣灵，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刻。保罗在这里也说了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里具体指的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关乎我们得荣耀的救恩。那这就是换句话说，这里说的就是神奥秘的智慧。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位参透万事的圣灵的时候，也就是这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启示，他会向我们见证这启示的可信性，使我们信服这启示，信服神的福音。所以因为圣灵的内住，我们才知道，我们才信靠领到我们的救恩的启示。所以这是圣灵启示的工作的另外一个层面，圣灵内在的见证，这是不可忽视的。那保罗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在跟我们强调这圣灵内在的见证。那这是我们认识并且相信神救恩的启示的根本的原因。那因此呢，只有领受圣灵的人，用保罗的话另外的话来说，属灵的人才能知道神的奥秘。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属灵的人，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属灵的人不一样。在我们的通常的理解中，属灵的人，当你说一个人很属灵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大概是这个人拥有非常敬虔的生命，对吧？生命非常成熟的人，我们称这些人为属灵的人。那跟属灵的人对应的是属肉体的人，就是那一些很世俗的这个不成熟的不敬虔的基督徒，我们会把它称为属肉体的基督徒。那其实基督徒没有这属灵的跟属肉体的这两种，基督徒只有一种。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在保罗的概念里面，他就是属灵的人。那所以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人，指的就是领受圣灵或者拥有圣灵内住的人，也就是一切相信十字架福音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属灵的，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这种概念。属肉体的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所说的，或者说属血气的，指的是没有领受圣灵，没有圣灵内住，不相信十字架福音的人，这是属肉体的人。所以在保罗的概念里面，尤其仅有这两种，属肉体的跟属灵的。属肉体的或者属血气的，是那一些还在死在罪恶和过犯中还未曾信靠福音的人，而属灵的人是那一些蒙圣灵的光照内住而信靠福音的人，领受圣灵的人，这是属灵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信十字架的福音，你就是属灵的人，因为你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如果没有这位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你不可能相信十字架的福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你的信心是刚强还是软弱只要你对福音有信心，你就是属灵的人，就有圣灵住在你里面。那保罗在这里强调他在完全人中所讲的智慧 是这个智慧，是这世，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有权有势之人将要败亡的智慧。那这个智慧是十字架的福音啊，这个智慧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做出的关乎我们救恩的智慧，它是神奥秘的智慧，它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知道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的根源不在这个世界之内，在这个世界之内找不到，这个根源在神里面，在神永恒的预定的旨意中。那但是保罗向我们宣告，这个曾经隐藏的奥秘现在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了出来。所以如今我们这些领受这圣灵的人才知道并相信神的智慧。那这就是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中向我们强调的神隐藏的奥秘，那是真正的智慧。对于我们这些领受圣灵的人，我们才能够认出他是真正的智慧啊，关乎我们救恩的，是我们要信靠的啊，唯一的真智慧。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奥秘的智慧在我们生命中的应用。那我们会谈三个层面。那第一呢，神奥秘的智慧向我们启示了神超越性的荣耀，神奥秘的智慧向我们启示了神超越性的荣耀。神的奥秘是具体让我们看见作为被造物的我们和作为造物主的神之间的差距，因为它让我们看见我们知识的有限，让我们看见神知识的无限。所以当神的奥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限的被造。所以神的奥秘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奥秘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神的超越。所以呢，当我们有限的理性无法测透神的奥秘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就是我们要俯伏敬拜神的时刻。因为那个奥秘把我们带到了神无限的荣耀之中。所以这个奥秘就引领我们把一切的赞美归给他。所以神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了神超越性的荣耀。神的奥秘显明了我们是有限的被造物。所以当我们思想到神，我们发现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然的奥秘，是我们理性没办法测透的时候，这个奥秘就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奥秘是神的荣耀。所以呢，在那里我们就要止住我们理性的好奇，那我在那里我们就当把我们的理性降服在神的荣耀面前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应用，神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了神超越性的荣耀。那第二呢，神奥秘的智慧向我们启示了神对我们的爱的深度。神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了神对我们的爱的深度。我们前面提到过，神奥秘的智慧是关乎我们救恩的智慧。神有一个全然隐藏的奥秘，可是我们那个奥秘竟然是跟我们有关的，那个奥秘竟然是为了我们永恒福祉的。所以呢，这让我们感到惊讶，感到意外，让我们感到惊喜。所以 全然智慧跟良善的神，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渺小卑微的罪人，他在创世之前 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全然在人的智慧之外，为人的智慧所不知道，也是人的智慧没有办法发明出来。他对人来说是一个全然隐藏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就向我们见证了神爱的深度，这个爱超乎了我们的想象，超乎了我们的想象。那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那在这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所预备的就是神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救恩。这恩典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你仔细思想一下，真的让你感到非常的惊叹。我们是谁？我们是抵挡神的罪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神的仇敌。那我们唯一能够从神期待的是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我们从神那里唯一得到的只能够是审判、死亡。那然而这位对罪恶充满愤怒的圣洁公义的神竟然不追究我们的罪孽，反而他要向我们施恩。那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一点。那这位全然圣洁公义的神竟然要向我们施恩，竟然要不追究我们的罪恶，这个让我们感到意外。那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要向我们施恩，他竟然要差遣他自己独生爱子代替我们领受罪的一切的刑罚跟咒诅。他竟然要让他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去受死，来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他荣耀的同在中。我们是谁？再一次，我们是抵挡他的罪人，是他的仇敌。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配领受他的恩惠，我们不配神儿子为我们受死。然而他就这样向我们施恩。所以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这样的恩典确实让我们感到惊叹。这样的救赎的恩惠真的就像保罗，就像以赛亚所说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所以这个爱就是神奥秘的智慧所显明的爱，让我们内心感到惊喜，让我们感到惊喜。这爱全然的征服了我们的内心，这爱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把一切的荣耀跟赞美都归给他。所以神这一奥秘的智慧就向我们启示了神对我们深不可测的爱。那这个爱就是我们心中喜乐和满足的泉源。这是神奥秘的智慧向我们显明的神对我们这一群罪人的爱。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神奥秘的智慧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神奥秘的智慧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奥秘会让某些人感到害怕，因为奥秘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非理性，而人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非理性的宇宙当中。所以如果这个宇宙是被奥秘所充满的话，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一个终极的非理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事物都是随机的，这个世界是被机运所控制的世界， 是一个随机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任何的价值。当你谈价值的时候，就意味着有一些恒定的东西在那里，但是这个世界如果是一个奥秘，是由机运所掌控的话，就不可能有价值的存在。这就意味着这个奥秘的世界将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关怀存在。所以一个人怎么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非理性的这个不确定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关怀的世界里面。所以有人说就是哲学家是痛苦的哲学家。哲学家就在思想这些问题，特别是后来发展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那他们让你看见人是没有意义的。人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努力的、勇敢的、活在这个充满奥秘的非理性的世界里面。人要像一个超人一样勇敢。那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这个意义上的超人，勇敢的超人？那这是非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最终而言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一个被奥秘充满的世界，是一个终极非理性的世界，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意义的生活。那但是基督徒不畏惧谈论奥秘。事实上，基督徒把神的奥秘看成我们信仰的根基，把神的奥秘看成一切价值跟意义的来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在非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奥秘是令人感到畏惧的，但是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奥秘竟然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一切意义跟价值的来源。那在进一步的解释这个之前，首先告诉大家，基督教的根基就是神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奥秘不是非理性的，奥秘不是非理性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不代表着说这个东西是非理性的。奥秘之所以是奥秘，是相对我们来说的。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但是神对自己来说不是一个奥秘。对神来说，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奥秘。神对他自己有详尽跟透彻的认识。对我们来说，神是奥秘，但是对神自己来说，他不是自己的奥秘。宇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奥秘，但是对神来说，宇宙里没有任何的奥秘存在，宇宙里没有任何的事物是神不知道的。万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神对他自己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拥有详尽和透彻的认识，所以宇宙对神来说不是个奥秘。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是奥秘的事物，对神来说不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拥有详尽透彻知识的神，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终极理性的神，我们所面对的宇宙就不是一个非理性的宇宙，而是一个理性的宇宙。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终极理性的神，他对自己，他对宇宙万物都有详尽跟透彻的认识。所以这里神详尽透彻的知识，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奥秘，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知道具体知道什么，对吧？所以神的那个详尽透彻的知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奥秘，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一切真知识的来源，是我们面对一切不确定性的勇气。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的整个信仰， 就是建立在神的奥秘的根基之上。所以我们不怕奥秘，我们乐意谈论奥秘，因为当我们谈论奥秘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神的那个无限的详尽的透彻的知识，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终极理性的上帝，他创造了一个理性的世界，和我们这些理性的人，我们生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知道，那这个世界，因为他向我们启示了啊这个世界的知识，所以呢，我们不惧怕奥秘，我们不需要像哲学家告诉你的，要像一个勇敢的超人一样，活在这样的一个非理性的这个不确定的没有意义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不是非理性的，这个世界是理性的，因为它是由一位终极理性的神所创造的。那位神知道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心安息在神无限的知识当中，所以我们不害怕奥秘啊，反而我们将奥秘看成我们生命和信仰的根基。所以这就是神荣耀的奥秘，神荣耀的奥秘。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神隐藏的奥秘。那不仅仅是我们得救的智慧，那也是我们整个信仰跟生命的根基，我们的意义的来源。那愿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